郭槐一看李晨飞站在他的面前，可以说把他吓得魂飞魄散，毛骨悚然。这阵的郭槐啊，浑身力抖，一个劲儿的磕头。当一听李晨飞说在阴曹地府已经把刘飞告下来了，刘飞死后倒在阎王爷的跟前，说好多的事情都是郭槐出的主意，李晨飞特意到这来找他来的时候，这郭槐可就急了。郭槐心想，这要一找我，让不上阎王爷那转一圈，那我就回不来了，说明我小命归西了就啊。郭槐赶忙说，娘娘千岁，这个当初那个事儿，他那个事儿那都是他的主意啊，他怎么往我身上推呀、啊、跟我没关系啊。李晨飞站在他面前接着又说了，郭槐呀、啊，今天找你还不仅是我一个人，还有一个人也要找你。郭槐一听，还有一个谁？就看李晨飞把自己的长袖往前一甩，啪的一下子，你来看，此人就在你的身旁。这郭槐往旁边一回头一瞧，我的妈耶，就是刚才太监杨忠指的那个鼎，在那鼎旁边站着一个人，也是穿着一身白。郭槐一看他认识啊，这是当年撞鼎身亡的那寇珠，寇成玉。郭槐一瞧是寇珠，寇珠，今儿个你也来了。寇珠站在那里瞅着郭槐，面沉似水。郭槐，当年你逼得我在此撞鼎身亡，我阴魂不散，心怀冤屈，早已经把你告下来了。今天我正想要带你一路同行到阎君面前说话。说到这里，就看寇珠把那个袍袖这么一抖，突的一下子抖出了一条白绫子来。这白绫子一抖，就抖到了郭槐的面前了。郭槐马上意识到这白绫子是干嘛的，这是勒脖子的。瞧这意思，要把我带走，怎么带走啊？得先拿那白绫子把我给勒死，勒死之后把我的魂就带走了。所以郭槐一看到这白绫子抖到跟前，就吓坏了。寇珠，寇大姐，寇大姑，又叫大姐又叫大姑，说不上叫什么好了，就差叫奶奶了。他觉得要叫奶奶辈儿可有点太大了。他冲着寇珠这直磕头，寇珠呢面沉似水，毫无表情。可是郭槐这个功夫就觉得自己心理防线是完全废了。郭槐就想着求生，怎么样能求生，怎么样不让这李娘娘走。他忽然想起来在身旁太监杨忠。郭槐想啊，这个刚才不是说吗，要有求于我呀，他还希望我将来的权势能把他从这玉宸宫里边调出去，求于我，那我现在就有求于你了，你让忙我得让你给我先帮个忙。郭槐转身杨忠就说了，哎，我说杨公公，杨妹，你快点给我说两句好话，不管怎么说你是伺候李娘娘一辈子的人呐、啊，你在娘娘面前给我说好话，能不能商量商量，通融通融，今天不阴曹地府去，我这怎么着我都行啊。这功夫杨忠在旁边跪下了，冲着李晨飞，李娘娘，李娘，我是杨忠，跟您说呀，我您一辈子了，我知道您是好人，我也知道您含冤受屈了，今天您要为自己冤昭雪，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，不过呢，看我的面子，这郭公公啊，他这个人吧，也不应该说算坏， 是啊，他是帮着那刘飞做了好多的事情，他是奴才呀，也是被逼无奈，万不得已，事出有因，您先听他说什么事儿，能不能宽容一下，先别把他打发，把这个事儿了结了以后再让他走呢？再者说了，他现在活得好好的，您别让他就马上就结束了寿命啊，他是不是还不该死？娘娘千岁，看我的面子，奴才我给您磕头了。说到这里，这杨忠就跪地下蹦蹦蹦，真就磕响头。郭槐在那儿，这脑袋磕头就不抬起来了，如饥餐碎米一样啊，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，一会儿的功夫，脑门子就都已经磕肿了，他都不知道为什么吓他。这个是听这李晨飞说了，郭槐、杨忠，你们两个人先不要磕头了，都停止了磕头，瞅着李娘娘。李晨飞说，郭槐呀，其实呢，按你的寿命来说，在阴曹地府，我让阎罗王找判官曾经查阅了一下，还有10年的寿命，只是你这些事情需要立即核对，可以把你10年寿命给你减除，让你立即身亡，跟我上府回话。但是呢，若想存这10年寿命，郭槐，那就把你自己以往所做的坏事如实的说出来。说完之后，由地府的名官给你救下来，然后在这里把它烧毁，烧毁了就等于我们带走了。我把他回阴曹地府见到武殿阎君，跟刘飞当堂对证之后，看看后不后。如果你说的都是实话，刘飞无言辩驳，那么阎君也认同了，也许继续还你的10年。若要不能，那也许再来向你索啦。郭槐，你听清楚了吗？
郭槐一听，我听清了，我听清了，娘娘，我知道，我说，我什么都说，我全说了。
你说了之后要签字画押的，
是是是，我签字画押，签字画押完了，然后把它一烧，烧完了就带走了吗？
对，是这个样子。郭槐，讲吧。当年你帮着刘飞做了些什么事情？
李娘娘，我没讲之前，我先得向您谢罪，我该死，我罪恶太大了，我走于孤啊。
李娘娘，他是这么回事，当初您是记得的，
两姑娘，皇上把你们招在一起，8月15在御花园里赏，皇上曾经说过，二位娘娘都已身怀六甲，谁要是先生出一个太子来，就把他继为朝阳正院。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啊，这刘娘娘回到宫里就把我找在那儿。
是啊，我是刘娘娘手下的奴才，我给刘娘娘说话，我得为刘娘娘分忧啊。
娘娘跟我就说，她说她担心，担心李家有太子晋升为朝阳正院，他不就不如您了吗？他就成了偏妃了。所以刘娘娘咬着牙根跟我说，她当想，如果一旦他先生了太子，把他这太子就害死。当时我说，这个事可了不得，这是欺君之罪呀，这是掐架之罪呀。但是他说了，这么难道说就连这个事儿你都给我出不了主意吗？是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就说，我说不然的话，那就弄一个狸猫剥了皮，剁去首尾，把它替换太子，然后把太子换出来之后，扔到金水河里淹死。刘娘娘就答应了。可是这个事儿得怎么办呢？ 现在找婆子，那个尹婆子姓尤，我是先跟那个刘婆子说的。尤婆子开始也害怕，但是后来我终买他的心呐，我给了他多少两银子我都记了，反正那尤婆子他就答应了。接着呢，九珠办这件事情，让寇珠把太子扣金水河里，可没想到到了日子，李娘娘您真生了一个太子。这太子生下来之后，那个尤婆子就把这头换出来了，把那个剥了皮的狸猫给换进去了。这那寇珠把那太子装到那个桌里边，要投放进金水河中，都这么走了。后来就把李娘娘生怪的事情禀报给老主，老主龙颜怒，于是就把您给打进了冷藏宫。这个主意是刘娘娘提出来的，帮着给策划的，给出的，把您打进了后，万万没有想到啊，刘娘娘后来也生了个太子。应该说是老天爷的报应啊，没用几天他那个太子就死了，死了之后皇帝死，没有立位的太子继承王位，皇帝为此犯愁，最后又在南清宫里边就把现在这个当今皇上给过继过来了。这个小皇上过来之后啊，当时让陈琳看着，陈琳带着这个小皇上曾经上在冷宫里边几趟，去了一趟回来之后，刘娘娘当时就起来了。刘娘娘瞅着这个小皇上怎么长得老主爷是一模一样呢，他就怀疑是不是寇珠当初没把那个太子投入金水河，于是就审寇珠。寇珠，寇德姑，我没想到您当这样的烈性，还没等怎么着呢，您就撞地亡了。您这一死了，死人口里没招对了，这个小皇上究竟是不是当年的那个太子也说不清道不明了。但是刘娘娘又想出一个主意，刘娘娘说，这个李妃要是活终究是个祸患，干脆呀，不管这个太子是谁呀，先把这个李妃害死。于是不让我出主意，我当时就又出了一坏主意，就用一个桃木人写上老主爷的生辰八字，然后在他的七窍上扎上针，我把这桃木人就我的袖口里边，假借到冷宫里边巡视为由，转了一圈，我偷着把这桃木人就扔在了住的那个床下了。我转了一圈回来，假装着又见了，我把这个桃木人又拿出来了，这就等于是对娘您栽赃陷害呀。我拿着这个东西交给了娘娘，可是刘娘娘把这个东西交给老主皇爷，老主皇爷一见这个东西，你说他能不生气吗？皇上这一马上降旨赐死，一壶鸩酒送进了冷宫，说了是你先饮了鸩酒，然后冷不知怎么着就失了火了，那个秦凤跟您都一块就烧死在里头了。这些个事情的确就是我做的，就是我办的，把您死了，李娘娘，我知道您是背屈含冤之人，您是天底下最厚道最老实的人，正样，所以您才魂灵不散。寇珠，寇德，你也是这样，你也是背屈含冤的人。我们做的这个事，这个坏事是我帮着做的，刘娘娘是主犯，我是胁从。这郭槐把这个事儿说完了之后，还把自己的责任推卸了一下，他是胁从。就看李娘娘站在他的面前，问了他一句，郭槐呀，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娘娘，上有天地，当中间有良心，我要是敢有半句谎，就让我天打五雷劈。这个时候就听李娘娘又说了，国槐，刚才你所说的话都已经被记录成供，现在你就本签字画押吧。说到这里，就看旁边唰飘过一状子来，从哪飘过来的？这国槐注意一看，飘落在他的跟前，还把这东西拿起来一看，就是他刚才自己所说的这话，就像旁边听着给顺手记下来一样。而这个速度之快出乎郭槐的意料，郭槐心里想啊， 哎呦我的妈呀，这阴曹地府跟阳间就是不一样。你看我这话一说完喽，这状子马上就写出来了。人家这阴曹地府都是带神气儿的。哎，拿这个眼睛粗略的一滤，一看这个字儿写的非常亮，底下留的是他落款字。李娘娘说：“郭槐，快点落吧。”啊，哎，好，这没有笔呀、啊。旁边的杨忠给拿过来了，拖着砚台拿着笔，这屋有，你来画押。砚台和笔这一递过来，郭槐起笔来，不犹豫写上自己的名字，按上字斗记。然后郭槐就又说了：“娘娘，我也签了名了，我也斗记了，这东西是不是得在那蜡烛烧喽啊？”娘娘说：“把它烧喽干啥？您不是说吗，把它烧喽，您好把它带到阴曹地府啊。”李娘娘说：“不用把它烧了，带阴曹地府了，现在就把它直接递给开封府吧。”啊，这郭槐一听，什么递到开封府？郭槐这一愣的功夫，就看有打外稀里呼噜了走进来很多衙役，在屋子列队站立了。郭槐当时俩眼就愣，他傻了，他惊愕了，他莫名妙，不知道眼前发生的这个事情是醒着还是在做梦啊。转眼间外边走进一个人来，官袍带履旗，正是开封府尹包拯。包拯说了一声：“升堂。”这一声升堂，郭槐心里边就明白了，哎呀，坏了，我上了当了，这一定是假的。其实说是假的吗，他也不都是假的，郭槐招是真的。那么这个真正的口供得来的呢，这里边可真是费了不少的劲。咱们先说的是皇上降旨让陈琳跟郭槐两个人到了南衙开封府，见了包拯，包拯把郭槐给捉住之后拷打。其实在这之前，包拯为审郭槐就费了好大的一番心思。为这个事啊，包拯把公孙策先生找到一起，彻夜未眠，说郭槐这个人得怎么审问。这个人一个是地位比较高，再有一个是有刘太后他的后盾，我们审问他，你用大刑，有可能受刑不过他死了，他要是死了，这个事儿可就麻烦大了，没有口供，没有依据，难以把二人的冤枉昭雪重现。那么怎么能让他招这口供呢？公孙策就给包公提了这么一个醒。郭槐说：“因为您上玉成宫里捉过妖，见过那个杨忠，杨忠跟您讲述了当往事，一宗宗一件件都是真事儿，只是现在如何让郭槐他承认怎么办？咱就来一个夜审。”所以郭槐从到监狱里边，他认识了那个牛庚，让牛庚给送信儿，蔡太监，这都是假的。谁是假的？那牛庚是包拯挑出来的一个精明的心腹人，化名为牛庚，在那看，就知道郭槐必定要想办法见刘太后，把这个扳指拿着走了。那个蔡太监见着没有啊？没见着，但是通过别人知道那个蔡太监长得什么模样，告诉刘庚了。刘庚回来，郭槐就讲了。郭槐一问他蔡太监长得什么样，这刘庚跟他一说，郭槐就相信了。接着就是公孙策倒在郭槐的监狱里边，皇上降旨又放了他了。皇上降旨没有呢，这个事儿没有，就是假托的，所以用一声大叫，郭槐就抬进了宫中，来到玉成宫。 迅跟杨忠打了招呼了。包拯跟杨忠说呀，说当初我在玉宸宫捉妖的时候，咱们两个有言在先，将来如果我的官到了能够了结这个官司的时候，我可以断这个，现在我断这个案子的时机到了，得要您给以帮忙和配合。这杨忠的一切行为都是按着包拯和公孙策安排的这么做的。杨忠呢就把郭槐接到了宫中，这宫的这一切行为都是早已经安排妥当的。如今这郭槐看包公进来了，就知道这事情。